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29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8章，我们要继续来谈推罗。在今天的以西结书第28章当中，会谈到推罗王的败落，以及为推罗王来做哀歌。最后一段会谈到有关于推罗的上面一点点的西顿，对西顿来发出预言。若就分段来说呢，1到10节会提到推罗王的败落，11到19节会提到为推罗王来做哀歌，20节到26节会谈到对于西顿的预言。在以西结书第28章里面提到神要审判推罗的君王。28章第1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的君王说。这个君王呢，也有翻译本翻译成首领，对推罗的首领，对推罗的领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上帝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上帝，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在这里我们看到推罗的领袖或是推罗的君王，神透过以西结点出推罗之所以被灭的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高傲，自比作神。有学者说呢，在推罗岛上有一间叫做密尔加神庙。这密尔加神庙呢，它有个特色，在神庙里的宝座是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密尔加神庙所谓的神呢，推罗王就自行奉为神明，所以神庙里的座位是空的，神庙中的座位是给推罗王坐的。这个人心里高傲到极点，骄傲到极点，所以在2节下半段推罗君王才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上帝之位。在密尔加神庙里面，那个座位是空的，是推罗王来坐的。你虽然居心自比上帝，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因此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你我都是人，不是神。你我都是人，不是神。这个观念不断出现在以西结书第28章里面。在第6节又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上帝。在第9节也说，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从推罗王身上我们看到，不管是人类或是撒旦，堕落的共同原因就是骄傲。在下文我们会看到，也许是这个堕落的共同原因骄傲，会让有一些解经学者在面对下文的诠释的时候呢，会把它连接到撒旦上面。箴言第16章第5节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箴言16章18节也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言18章12节又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约翰1书2章16节，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书四章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我都是人，不是神。我们真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你我都是人，不是神。你我都是人，不是神。你我都是人，不是神。人的心很难控制，我们常常会心高气傲。但德人刚才读了好多经文，心里骄傲是神所最憎恶的。神使谦卑的人升高，使骄傲的人降卑。就好像我们在先前以西结书第十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所说的，神他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使青树枯干，使枯树发旺。当我们成功顺利时，我们好像有一种过分的自信，推罗他们商业的繁荣，他们有一个离岛的推罗，防御的攻势做得好棒，他们就以为我们又有钱，又能够抵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过分的倚靠自己，并大言不惭地说，我是神，我在海上称霸，我可以坐在像诸神的座位上面，自比神明。但其实我们不过是人。我记得在我考高考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在中学时代，特别高中的时候，的人数学很好，所以我在高考的时候，我记得我进入考场，在考场前，我的母亲来陪我考试。在进入考场前，要考数学那一堂课，我就对我母亲说，哎呀，待会儿要考数学了，这一科我最厉害了，我就是要靠这一科拿分了。我就很骄傲的态度进入考场。但神管教我，神让我在我最以为我行我能我赢定了底下，我不依靠他。神管教我，在所有的科目里面，我数学考的奇差无比。我们不过是人，不是神。当我们在某一种的服侍里面，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我们不太需要祷告来倚靠神了，我们觉得靠我们的程序的预备就可以 perfect， 就可以很完美了。不，这样的人神要管教。我们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第三节，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第三节，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在这里的但以理呢，在但以理书里面的但以理是丹内啊，可是这里的但以理却是丹内啊，字不一样，因此有一些学者把它翻成但尼里，尼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尼，来区隔但以理书的但以理。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个但尼里被写在这里呢？有可能当时在迦南的神话里面传说着但尼里他的智慧和公义，所以在之前的以西结书第十四章那里的第十四节，同样的也是把它翻成但尼里比较恰当。他也是那古迦南的史诗当中闪族里面那个公正不阿的那个公义的一个角色的人物，指的是一个义人，特质同 挪亚同约伯他们一般。好，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第28章，这里同样是迦南史诗当中的那个但尼里，他除了有公义的特质之外，他还有智慧的特征，因此以西结就引用了这位人物说，看呢，你比但尼里或说但尼里更有智慧吗？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第四节，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第四节第五节，推罗的聪明，推罗的智慧指的是商业方面他的经营得法，而使他成就发达，财产加增。人以为自己很用功，人以为自己经营得法，当人这样想的时候呢，就会心里高傲。同样的，我们学生考试考第一名，我很用功啊，这是我应得的。没有，基督徒没有资格说这是我应得的。你看我在工作上面，我表现这么好，我升做经理，升做总经理，这是我应得的。不，基督徒的字典里没有什么叫做这是我应得的，都是上帝给的恩典。我们每天真的好像都要不断提醒自己说，唯独恩典，唯独恩典，唯独恩典，是上帝使我这样子的，是上帝赐我智慧的，是上帝让我平步青云的，是上帝保守我健康的，是上帝存留我生命气息的，唯独恩典。若是我们落了唯独恩典这个提醒，我们就往堕落的里面去。包括11节底下会说到，原来失败的原型就是骄傲。我常带女儿去做纸粘土，而在学做纸粘土的时候，老师都会给她一个模型，那是一个成品。而在捏着纸粘土的时候，除了技巧之外，就是照着那个模型来做，按部就班的，就会做出相同的纸粘土的成品。同样的，如果人堕落的原型是骄傲，你心中有了骄傲，你必然会像那个堕落的原型一样堕落的。第六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上帝，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这个强暴人是指谁呢？如果你看第27章，你就知道他是26节的东风，也就是26章第7节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7节，我们继续看，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第8节，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第9节，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第10节，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9节，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告诉了我们，其实当我们自比作神，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呼风唤雨，我们可以指挥天下，那么其实那是个谎言。神的管教要戳破这个谎言，神的管教要让这个狂语成为无稽之谈。你还能说你是神吗？就好像我们上一回所谈到那个 Titanic 铁达尼号，那船长在出发前说，就算是上帝也没有办法使这一艘船沉。我常想，会不会因为是那句话使得铁达尼号沉没呢？你还能说我是神，其实不过是人，并不是神。我们继续来看第11节到第19节，重点是原始的失败就是 来自于骄傲，原始的失败就是来自于骄傲。十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你为推罗王，这个地方的王和上文第一节的君王是不一样的字，所以在十二节的这个王，也有学者说是暗指着推罗城的守护神，为他作起哀歌。而这守护神的背后呢，当然就是撒旦了、但并不是说十一节之后与我们无关，在应用里面也可以应用在自我的生命里。我们是否也与最初的堕落一样，犯了相同的堕落的原型，就是骄傲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原本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在完美的状态中生活着，可是呢，他们却想要像神，想要如神，想要自比作神，就好像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一样，而犯罪堕落沉沦。很多时候亚当夏娃的犯罪过程好像也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出现与重演。十二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无所不备，他原来的意思是完全的印记，你有完全的印记。这个印呢，应该是君王所持有的，象征着是权力，是圣旨的颁布，是颁布命令用的。而这推罗王，他有完全的印记，他有十足的权威，而且他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可以说是拥有了完全的荣华。十三节，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第十三节所说的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从十一节到十八节有重复出现的一些相关的词语。上帝的园中，也就是十四节所说的上帝的圣山，也就是十六节所说的上帝的山。透过十三节伊甸上帝的园中，还有十四节上帝的圣山，还有十六节上帝的山，无形当中把读者的思想就导进了过去的创世纪的记录里。所以就有学者把第十二节的推罗王，那个王呢，就代表暗指着撒旦，撒旦的来历，撒旦最初的堕落。这是为什么有一些学者把十二节的推罗王解释成撒旦的原因之一，透过那个最初的堕落的原型，警告人类骄傲的可怕。十三节说啊，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这里的记载也会让人联想的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在大祭司的胸牌的所镶嵌的那十二样的宝石。透过十三节也表达了这个受造物的尊贵。十四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在原文没有约柜那两个字，因此吕正中版本的翻译本把十四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翻译成护卫者被高的基路伯，就是基路伯他是被高的，而且功能是护卫者。有可能十四节是提到的是与上文没有关系，是另外再提到那堕落的天使基路伯。可是呢，上文 第十二节、第十三节所提到的那个人呢，有可能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受造是尊贵的。可是呢，亚当和夏娃与十四节的撒旦，他们堕落的因由的原型都是相同的，都是骄傲，这也是一种解释。因此我再说，对于十二节那个推罗王，这王究竟是指谁呢？是指真的是那位王，还是暗指的是撒旦，还是指的是所有的人？因为人在诗篇第八篇里面告诉我们，人只是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都是在受造物当中拥有崇高的地位。我以为这三种的解释都可以，不必择一坚定而排斥其他两种。十四节下半句，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就是指的在基路伯，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十四、十五节是讲到了那撒旦的堕落，而十六节，因你贸易很多，好像又回到了推罗王。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上帝的山驱逐你。在这里有很多交叉的图像，有伊甸园的图像，有亚当夏娃的图像，有撒旦的图像，又有推罗王的图像，交织在一起，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从最开始到现在，到推罗堕落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脚啊，就从上帝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就是护卫者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这里提到了撒旦的堕落，神驱逐他，并且神要审判除灭他。十七节提出了罪的原型，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亲见。神把撒旦摔倒在地这一段呢，和以赛亚书十四章的四到二十一节有着密切的关联。以赛亚书十四章的第十二节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节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十五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十六节，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撒旦除了原始因为骄傲而堕落，最终他要被摔倒在地，被神丢到硫磺火湖里。十八节，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这个火从你中间发出的图像，火从我们中间发出，也让人想到这是一个咎由自取。火不是由外而内，而是由内而外。十九节，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期盼你我不要咎由自取，透过原始的失败，不管是推罗王也好，不管是亚当夏娃也好，不管是撒旦也好，我们知道原始的失败是来自于骄傲，我们就要时刻的谨慎提防。最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就是针对西顿，西顿是距离推罗的北方有四十公里，而神也要以西结发出预言， 因为22节说，西顿呢，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24节说，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换句话说，西顿也许看到以色列民族败亡的时候，同样的有样学样，趁火打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学起了四围，学起了推罗。因此第三段我要分享的是近墨者黑的西顿。我们知道晋朝复旋，说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历史上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在南朝呢，也有一个人叫做吕曾真，他有高价买林的故事。吕曾真他是饱学之士，为人正直。而南康的郡守季韦，他后来被革职了，不晓得该住在哪里。打听底下发现吕曾真这个人，他的隔壁要卖，怎么办呢？季韦就出1100万的高价要买那栋房子。当然那栋房子的主人呢，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有一回吕曾真遇到了季韦，两人寒暄呢，后来才知道原来季韦花了那么多的钱来买房子。因为那栋房子呢其实只值100万呢。吕曾真就问季韦说，你为什么多花了1000万来买这个房子呢？季韦说，我用100万来买房子，用1000万来买您这位道德高尚、治家严谨的好邻居。好邻居会带给我良好的影响。我亲爱的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箴言18:24节说，滥交朋友，自取灭亡。在你我属灵的交友当中，我们是交什么样的朋友呢？或许西顿的近墨者黑给你我提醒。最后25-26节是复兴的盼望。虽然以上看来似乎历史是悲惨的，但对基督徒来说，人类的历史是救恩的历史。当我们愿意焦点在神身上的时候呢，神要使我们仍然居住，25节还有26节安然居住，这双重的强调提醒我们，当我们 let God be God， 让神做神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安康。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